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27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先来看一下股市，因为债券的殖利率攀升，还有就是投资人评估2023年的经济前景，标普500指数在本周的开始是走跌的。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37.63 点，上涨了 0.11%， 报 33,241.56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15.57 点，下跌了 0.4%， 报 3829.25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44.64 点，下跌了 1.3%。报 13,53.23 点。债券的殖利率在走高，科技股这样的成长型的股票是有压力的。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上涨将近是11个基点，到了 3.85%。 苹果呢是道指表现最差的股票之一，一直跌到了从2021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它下跌了 1.39%。 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简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财政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的市场和经济的分析。
12月27日星期三，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彭博社今天报道，美国的消费者正在减少消费，人们在节日期间也减少了礼物购买，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正在打击消费者，并推高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当然更会减少购买礼物这样的额外费用。与此同时，零售业库存在堆积，11月的零售数字意外的比去年11月减少 0.6%， 反映出消费者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而开始谨慎的消费。同时发生的是零售商的困境，他们面临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减少，这一点在零售商最近的收益报告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 Target 上个月表示，玩具等非必需品在第三季度销售滞后，并且预计第四季度销售额将随着消费者减少开支而下降。库存压力在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略小，但因疫情延迟交货而发生的商品积压继续存在，零售商仍在尝试推销这些商品，但收效甚微，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告诉供应商停止发送商品。彭博情报分析师麦克·坎佩隆表示，多余的库存将继续困扰商家。他说，随着美国消费者的财务状况恶化，购物者对价格越来越敏感，库存过剩仍将对销售和盈利构成风险。某些类别消费者将感受到经济放缓带来的更多影响。坎佩隆说，服装，尤其是休闲服装、家居装饰和电子产品的销售受到特别严重打击，而这些正是在 COVID-19 疫情封锁期间销量飙升的商品。一些深陷债务的零售连锁店因为债务过多，更多的受到联储加息的直接影响，包括 Bed Bath & Beyond 和 Party City， 其财务负担更重了。而这些债务问题已经波及到了华尔街的与之相关工作职位。根据标准普尔全球评级，零售业已成为不良债务比例最高的行业之一，为 13.6%。明年也可能发生个人和公司破产的上升，而这又反过来加重零售业的隐忧。不断上升的利率正在打击房地产市场，而战争、极端天气和极端政治，这些不完全是节日精神的东西，正在使经济情绪暗淡。当然，任何时候都有乐观者。BMO Capital Markets 高级经济学家 Jennifer Lee 表示，就业市场持续强劲，工资和储蓄增加，他认为经济可能会软着陆。
好的，感谢何斌为我们带来的经济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普京他在禁止向实施价格上限的一些国家去出售石油。那么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又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也就是12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对于西方对俄国石油实施价格上限这样的举动做出了一个回应，他就签署了一项法令，从2月1号起禁止向遵守上限的这样的国家去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为期是5个月。那么在同一天呢，俄罗斯的财长也表示说，价格的上限会导致俄罗斯的赤字扩大。那么简单的说，这个消息的主要内容就是西方国家呢，他对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设置了一个上限。那么普京作为回应呢，他就说，实施这种上限的国家，我就不把石油卖给你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详细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提到的西方对俄国的石油实施价格上限这个举动呢，是七国集团 G7 欧盟还有澳大利亚在本月啊，他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制裁的措施中的其中一个。那么这个行动呢，他们就同意对俄罗斯海运的原油实施60元一桶的价格的上限，从12月5号就开始生效了。这个60美元一桶的价格呢，是接近于俄罗斯石油当前的价格的，但是呢，它还远远的低于俄罗斯在今年能够卖出的一个暴利的价格。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的石油出口国，它目前呢也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它的销售如果一旦发生重大的中断的话，会对全球的能源供应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然后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就在12月27号，像我们刚刚讲过的一样，就签署了这个法令，是从2月1号开始，如果谁遵循刚刚说的60美元一桶这样上限的国家，就不把原油和石油产品提供给这些国家。俄罗斯的这个法令呢，会从2023年的2月1号开始生效，一直到2023年的7月1号一直会适用。那么7月1号会不会适用呢？现在来看啊，至少是为期5个月。但是其中呢，是包含了一项条款的，这个条款就是允许普京啊，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推翻这个禁令。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价格的上限呢，它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导致莫斯科的赤字会扩大。那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导致这样的赤字扩大的。这种对价格实施上限的措施啊，即使是在西方和苏联的冷战的时期也没有发生过。它的目的就是削弱俄罗斯国库还有莫斯科在2月4号发动的在乌克兰的军事方面的一些行动。但是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上限对莫斯科目前的石油的收入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在星期二的时候表示说，因为油价的上限就挤压了出口的收入，在2023年俄罗斯的预算的赤字可能会比计划的 GDP 的 2% 还要大。因为呢，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花了很多的钱的，那么这一个赤字啊，对俄罗斯来说又是额外的财政障碍，也就是雪上加霜。我们看到目前欧盟已经单独实施了一个禁运了，也就是说欧盟禁止它的成员国去购买俄罗斯海运的石油。那么俄罗斯内部呢，像它乌拉尔的石油啊，星期二它的交易的价格是每桶56美元，这个56美元就低于60美元的价格上限，也就是说俄罗斯不能再通过卖石油来获得利润了，最起码不能获得一个暴利。那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产生的影响，布伦特的原油受到这个消息是略微走高的，截至到格林威治标准时间5:43，下午的5:43，布伦特原油上涨了 1.4%， 那么它的报价呢是 85.1 美元每桶。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推特有关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推特档案的系列报道。在马斯克接管了推特之后呢，在他的授权之下呢，目前陆陆续续有一系列的关于推特的一些内部的文档被曝光了。那么这些陆续的被曝光的档案也好啊，被曝光的文件都揭示了之前推特平台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对于言论上和对内容上的一些审制和限制。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曝光的这一份档案是关于什么的。 在昨天12月26号，自由新闻撰稿人，这个人叫做戴维·茨威格，他发布了推特档案的第八部分。这一部分的档案呢，他就分享了是库尔多夫还有其他几个人关于 COVID-19 的这样的帖子。那么这些帖子是怎么样被之前的推特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标记，打上这样的标，打上那样的标，黄标或者是红标啊，以及怎么样被审查的，在这一次的推特档案中都有详细的爆料。这一次推特档案的第八部分的曝光的主人公应该说是库尔多夫。这个人呢，他是著名的流行病学家，也是一个生物的统计学家，也是前哈佛医学院的教授，我们称之为马丁·库尔多夫博士。他说呢，在看到这样的具体的证据表明他在推特上分享的帖子被标记为误导之后呢，并且随之被阻止去更广泛的被传播之后，他说他并不感到惊讶。他同时也表示说，之前的推特平台的这样的行为，全面去审查这样的行动，扼杀了关于 COVID-19 话题的一个自由的辩论，并且也是破坏了对科学的信任。他表示说，之前的推特平台并不应该成为科学家观点的一个仲裁者，这种审查是不应该发生的。库尔多夫认为呢，应该允许人们进行公开的讨论，因为如果没有公开的交流，还有公开的辩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指望人们可以去相信公共卫生和科学界。那么这第八份的推特档案爆料的是什么呢？有一份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审查员说库尔多夫分享了关于 COVID-19 疫苗功效的虚假的信息，违反了 CDC 的指南，随后就把这个帖子标记为误导，然后关闭了所有的点赞和回复。之后呢，还限制了这个推文被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并且可以分享的能力。那么在这份库尔多夫的贴文中啊，他是重申了他对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的看法。他说，我们知道，我们从大流行开始以来就已经知道了，来自武汉的数据也表明说，儿童面临死于 COVID-19 的风险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打疫苗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它并不能阻止病毒的传播，而且儿童的死亡还有住院的风险都是非常的低的，所以打疫苗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问题就是，疫苗它有一些潜在的危害，这些危害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的就有，比方说心肌炎。所以库尔多夫他重复说，他认为好处是如此之小，就不值得冒着不良反应的风险。但之后他这篇帖子呢，就被以误导的方式被禁止了。库尔多夫呢，他还驳斥了卫生官员还有媒体不断去发表的关于 COVID-19 疫苗接种总体上安全而有效的观点。库尔多夫是驳斥了这样的观点的。库尔多夫的观点还包括，他说有很多的疫苗和药物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就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说，每个人都应该接种疫苗，并不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思考方法。他说，就像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接种疫苗是一样的，都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自由新闻撰稿人茨威格，他是发布推特档案的人呢，他对此的评论是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政府向推特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在施加压力，要求提升某些内容，并且压制有关 COVID-19 的其他的内容。虽然推特并不总是遵守白宫的意愿，但是之前的推特的平台呢，也确实是压制了和白宫官方立场相冲突的这样的观点，他们压制了很多来自医生还有科学专家的观点。结果是什么呢？茨威格说，本来可以扩大公众辩论的合法的调查结果和问题就不见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关于美国和国际方面一些最近发生的消息。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